委内瑞拉总统府特爆枪战，伊朗首都挂起前朝国旗，五角大楼 Pizza 订单爆升1250%，北韩紧急射导弹，中国版小骨书啱啱出现就被封，佢到底写咗啲乜？李在明访华唔讲台海，真正目的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系详细内容。据彭博社最新报道，当地时间1月5日傍晚，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包括总统府附近区域，传出密集枪声同爆炸声，甚至仲有无人机在总统府上空飞行，触发防空系统。根据 X 上网友透露的资讯和画面，话有坦克同装甲车进驻。另有消息话，当地时间晚上9:04，现场可见无人机，因为咁触发了防空系统，不断朝空中无人机开火。不过就在事发1小时之后，当地媒体报道是军方搞乌龙，这次事件疑似是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军人太紧张，过度反应，看到黑影就开枪，将自己人当敌人咁打。这件事发生的同时，加拉加斯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上个星期六的凌晨突袭行动标志着华盛顿加入委内瑞拉局势出现戏剧性升级。星期一较早的时候，重武装的安全部队以及被称为 Collectivos 的亲政府电单车帮派在首都街头游荡，有时会拦下司机并检查他们的手机。一些目击者拍摄的影片显示，电单车队和持枪平民在总统府周边环绕行驶。截至发稿，委内瑞拉信息部及美国白宫未立即回应。与此同时，席卷伊朗全国的抗议已进入第二个星期，示威活动已经蔓延到伊朗31个省份中的26个，目前有超过20人在抗议中丧生。川普总统强硬表态，如果伊朗当局好像过去那对平民造成致命后果，将面临美国的严厉攻击。据媒体披露的一份机密情报显示，伊朗独裁者哈梅内伊计划逃亡莫斯科。伊朗变天恐怕将是今年的第二个黑天鹅事件。据英国《泰晤士报》披露的报告，如果安全部队无法制止日益高涨的民众抗议，或被安全部队抛弃，哈梅内伊将携家人逃亡往莫斯科。这个逃亡计划涉及哈梅内伊本人和他关系极为密切的亲信和家人，包括他的仔穆吉塔巴。穆吉塔巴被视为哈梅内伊潜在的接班人，并实际掌控伊朗的巴斯基民兵组织。1月5日，网上传出有一个名为伊朗不朽卫队的组织在 IG 上发影片显示，这个组织成员趁住夜晚将狮子太阳旗挂上在公路交汇处天桥，图案是伊朗王朝的象征。伊朗不朽卫队是伊朗年轻人组成的秘密反抗组织，目标是推翻极端组织政权，由流亡的王储巴列维回国接掌政权。近日巴列维相继发声，呼吁伊朗人民一起反抗，推翻哈梅内伊政权，并高叫伊朗军警站在人民一边。目前伊朗多个地方的抗议依然此起彼伏，局势随时失控。有网友表示，当民众不再害怕，而政权爪牙开始害怕的时候，整个局势就会被彻底颠覆。近日海外华人表达对中国社会变局的期待。1月4日，中国议会临时筹备委员会在洛杉矶64纪念馆成立，令民众看到这种期待正在促成新一轮努力。出席中国议会筹委会成立仪式的人士包括六四纪念馆馆长、前八九学运领袖王丹、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恩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耿冠军，以及筹委会秘书处全体成员。澳洲的杨顺华和德国的民运人士网上参加了仪式。成立仪式上，首先宣读了中国议会临时章程。筹委会为临时性， 过渡性政治组织，以推翻中共一党独裁、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为根本宗旨。王丹表示，正为中国变局做准备。他以委内瑞拉变天为例，希望中国议会怀有雄心壮志，能够在中国大变局出现前成为一股重要力量。筹委会副秘书长、前中国历史老师袁掘表示，希望开放平台，吸引不同党派、不同政治理念者参与。中国议会临时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袁掘引用庄子的话，其作此也简，其将不也必具。虽然这次同与会人士为数不多，但他相信如果起点好，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会有好的结果。过年看着荧幕追剧打游戏，眼睛又干又疲倦，今年送礼就送润眼宝、盐选杞子、决明子等汉方草本萃取，温和滋润，比双眼舒服的放松感，令收礼的他过年熬夜不干涩，看手机追剧都舒适明亮。送礼就送贴心关怀，现在即刻去健康520选购。温馨提示，本产品目前只在亚洲地区销售。在美军山擒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周边 pizza 订单量爆升，北韩则突然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外界普遍认为这个不是巧合，而是同一轮强力震慑下的连锁反应。据社交账号五角大楼 pizza 观察披露，1月4号深夜，五角大楼附近多间 pizza 店订单量异常激增，其中一间距离五角大楼约2公里的 pizza 店客流量暴升 1250%， 另一间亦上升了 313%。 在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拘捕马杜罗当晚，五角大楼附近 pizza 订单亦曾出现 770% 的异常增长，而这次远超马杜罗行动当晚，自然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在 X 平台上，不少网友猜测，真的又要来一个大单，期待好事发生。我亦想知道川普又要去捉那两个了。打入中南海山擒平平，山擒敲门内衣。巧合的是，在1月4号晚，美国战争部在 X 平台上发表了一段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的讲话。马杜罗曾有过机会，就好像伊朗亦曾有过机会一样，不过现在失去了机会了，他做了一些事亦看到了后果了。这个表明美军攻击马杜罗的威慑行动目的亦是警告独裁者。几乎在同一时间，北韩突然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地缘政治分析师、军事专家魏切特指出，北韩这样做很可能在回应美军对马杜罗的行动，试图向美国表明北韩不会好像马杜罗政权那么轻易被攻下。他还提到，历史上美国推翻萨旦姆、卡达菲之后，北韩都很快加速军备扩张，因为他们始终担心成为下一个目标。另外，魏切特披露，美军在委内瑞拉行动中成功压止了部署在首都周边的中国产预警雷达系统，相关设备在电子干扰下基本失效。这个亦暴露出中共部分军事装备在实战中的真实水平。目前马杜罗已被囚禁在纽约等待出庭，而在伊朗随着抗议持续升级，亦传出最高层已经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了。美军新一轮行动是否正在做呢？外界正在持续关注。同时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后续发展我们会持续为你跟踪报道。近日台湾国防部印制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因为应对天灾、战争和突发暴力事件，被网友昵称为小骨书，再次引发讨论。尤其在台北发生震惊社会的无差别攻击事件之后，外界普遍认为这类面对全民的安全指引是现实需要的，国防部亦已决定 今年改版的时候将纳入无差别攻击和暴力袭击的自救内容。但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网络上就出现了一本更刺痛现实的手册，被称为中国版小骨书。这本名为《完全防止张献忠手册》的电子文档，上个星期开始在中国社交平台疯传，封面写着一句直白到刺眼的话：当法律保护不到你，你只能够自己保护自己。书中用大量白话解释了为什么近年中国频繁发生随机伤人事件，并提醒民众怎样提高警觉，远离危险。在中国网民的语境中，这类事件被称为献忠事件，影射明末民变人物张献忠，意思是指部分对现实绝望、遭受打压的人将怨气发泄在无辜群众身上。手册前言直接点破现实：经济下滑、工厂倒闭、烂尾楼、债务压力，令社会情绪持续累积，而真正被攻击的往往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整本手册分为五个部分，从哪些人可能走向极端，到常见危险工具、高风险公共场所，以及事发前的异常信号，最后强调一句话：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作者明确表示，这个不是教人对抗，而是提醒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不过这样的一本以保命为核心的手册，在中国网络上发表后，极短时间内就被全面删除，最早发表的账号亦被永久封禁。反共网络红人白炯直言，这本手册在意义上几乎就是中国的小骨书，只是来自民间。真正触碰中共神经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它撕开了社会稳定、生活安稳的官方叙事。分析人士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这本书写的是什么，而在于它令太多人突然意识到，原来真正被禁止的从来不是恐惧，而是清醒。就在东北亚局势持续升温的同时，一个微妙但关键的外交动作正在北京静静展开。1月5日，南韩总统李在明正式踏入北京土地，展开为期4日的国事访问。这个不单只是他去年6月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更被外界视为韩中关系是否重新定调的重要风向标。李在明此行的核心目标非常清晰，恢复经贸合作，稳住双边关系，同时刻意降低地缘政治摩擦的存在感。星期一，他在北京同中共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会后双方一口气签署了15份合作文件，内容涵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交通运输以及经贸往来等多个领域，释放出合作优先、政治降温的信号。在公开表态中，李在明强调，韩中两国在文化、地理和历史上联系紧密，未来在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不单只可以合作，而且必须合作。这番表态被外界解读为，南韩希望在大国博弈夹缝中，为本身经济争取更多战略回旋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李在明这次访华带埋一个规模空前的商业代表团，随行的200多名南韩商界领袖中，包括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现代汽车集团执行董事长谢义轩等重量级人物。同一日，李在明还出席了中韩商业论坛，双方企业现场签署了9项合作协议，显示经贸才是此行的真正主轴。不过更耐人寻味的是，李在明在敏感议题上的刻意降噪处理。在会谈中，当涉及中日关系、台海局势等高度敏感问题时，李在明的表述明显趋于模糊，避免正面表态。分析认为，这个是一种主动去政治化的外交策略，目的在于避免触碰红线，确保经贸成果不会被地缘冲突抵消。 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南韓則釋放出明確訴求，希望北京發揮更積極角色，協助緩和目前緊張局勢，推動南北韓重啟對話。但現實很快潑了一盆冷水，就在李在明訪華前幾個鐘頭，北韓突然試射至少兩枚彈道導彈，這個是他兩個月來的首次導彈行動，再次提醒外界，半島局勢遠未真正降溫，一邊的是北京的經貿暖風，一邊是平壤的導彈升空。李在明這一次淡化敏感、加強合作的訪華路線，究竟能為南韓爭取多少空間呢？又會不會在現實衝突中很快失利呢？這一場看似平穩的外交訪問，真正的考驗或者才剛剛開始。熱點觀察的內容就到這裡，接著是美東時間早上九點的即時新聞，請繼續收看，不要忘記點讚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